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咱们来聊个有意思的话题，2025年的金融之星，你猜是谁？不是 AI 股票，也不是黄金，而是30年期美国国债。哎，这事儿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反常识？
对呀，我一开始也觉得奇怪，黄金今年涨了快 70%， 都破4000美元了。AI 股票更是火得不行，按道理说，长期国债收益率应该跟着往上走才对，怎么30年期美债反而稳住了？
就是啊，而且今年的情况特别复杂。你想啊，美联储降息了75个基点，按理说长期收益率应该降更多，但30年期美债收益率现在还在 4.8% 左右，跟年初差不多。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我觉得可能跟投资者的需求有关。你看，养老基金、保险公司这些机构，他们需要长期资产来匹配长期负债。30年期美债的收益率有 5% 左右，对他们来说吸引力很大。而且今年财政部拍卖了12次30年期国债，每次都卖得挺顺利的，平均投标覆盖倍数是 2.37， 跟过去几年差不多。
对，我看到数据了，财政部总共卖了2760亿美元的30年期国债，每个月一次，国内机构买了 70% 到 75%， 下半年外国投资者也开始增加购买了，11月占比超过 15%， 这还是去年年初以来第一次。
不过话说回来，今年的挑战其实挺多的，比如特朗普政府攻击美联储，央行独立性受到质疑，还有那个伟大而美丽的法案，未来十年要增加几万亿美元的赤字，美元还贬值了 10%， 这些因素按理说都会推高长期收益率，但30年期美债就是稳住了。
对比其他国家的情况，美国的表现已经算不错了，德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年涨了近100个基点，日本的更是创了历史新高，涨了超过100个基点。这么看，美国的长期债券确实挺坚韧的。
但明年的情况可能会更严峻，风险溢价、通胀风险、债务供应都在上升，大家对 AI 的生产力故事也开始有疑虑了，美联储的独立性问题还没解决，30年期美债能不能继续保持韧性，真的要打个问号。
是啊，今年它能稳住已经很不容易了，明年的考验可能会更大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作为世界上最安全、流动性最强的长期资产之一，它的地位短期内应该还不会动摇。
对，至少目前来看，5%的收益率对很多投资者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，尤其是那些需要长期配置的机构，他们的需求可能会继续支撑30年期美债的价格。
总的来说，2025年30年期美债的表现确实配得上金融之星这个称号，它在这么多不利因素下还能稳住，本身就是一个奇迹。不过明年的情况咱们还是得拭目以待。
没错，让我们看看它能不能继续创造惊喜吧。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咱们下期再见。